开车不带 T， 干啥都没劲。车子用了涡轮增压，能够显著提升动力，能把一台能用的车变成好用的车。并且国内的排放法规也越来越严格，使用涡轮增压的同时也具备了一些节能减排的效果。所以说自然吸气的车越来越少，涡轮车子越来越多了。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自吸箱自然吸气的车子好呢？之前我们也有视频讲过，这好听的声浪、情怀的音速、动力随叫随到，都是自然吸气让人迷恋的主要原因。这三点大致讲一下。首先是好听的声浪和情怀，那一般是存在于超跑、超豪华车上面的，你比如什么法拉利458、保时捷911、 GT3 RS， 还有经过雅马哈调音的雷克萨斯 LFA 啊，这些车子在高转速下会爆发出让人非常兴奋的声浪。而且像 LFA 这种限量500台的超跑，在情怀的驾驶上直接是有价无市啊。那么动力随叫随到比较好理解，就是油门你怎么踩怎么有，哎，就是人家叫你，哎，张三，你说哎干嘛，哎，这就自然吸气。涡轮是张三，好像有人叫我，哎干嘛，哎，就这么个区别啊。哎，自然吸气这个东西涡轮是很难做得到啊。期刊内燃机配件上面有论文，涡轮增压器对发动机特性影响分析上面有讲啊，这涡轮增压发动机啊，它存在瞬态响应特性较差的问题，哎，也就是我们土话说的涡轮迟滞啊，这个就和我刚才叫人说张三的道理是一样啊。那么目前来看，自然吸气不错啊，优点很多啊，哎，但是根据涡轮供应商巨头之一的霍尼韦尔的数据来看，2016年中国涡轮车年销量呢是1060万辆，哎，差不多占乘用车总销量的43%。16年啊，那么预计在2021年会增长到1670万辆，也就是说未来的涡轮车只会越来越多。车企做的决策呢和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自吸它再香它闻不到这个香啊。那这个倒不是车企这些 CEO 他们鼻子不灵啊，是因为目前大部分的家用车价位不是很高，排量自然也不能做得太大。那么中国产业信息网上面有数据的，2019年20万以下的乘用车销量占比达到75.7%，其中5到15万占比最大，60.4%，都超过一半了。20万以下这个区间，自吸排量一般是没有超过2.0升的。那除了个别车型，马自达 CX4、阿特兹啊，这种是2.5升的啊。但是离这种超跑动辄5升6升的排量比，那差距还是明显啊。所以说，超跑上那些声浪和情怀，普通家用车自然是没有的。那家用车只能做到的是自吸最基本的优势，也就是动力随叫随到啊。那就好比是学霸呢，是可以语数英三门都拿高分的，那我们普通人我们就专攻一门拿到90分也已经很好了。那么排量不高的情况下，为了让车子动力够用，涡轮增压就是一个很合适的手段了。只需要付出体验上面一点点的让步，就能让这个车子的动力得到显著的提升啊。吉林大学有硕士论文 1.8 升增压直喷汽油发动机性能优化研究里面讲啊，这发动机使用涡轮增压器可以提高进气压力，从而提高进入缸内的空气，提升发动机的功率和扭矩，一般能使发动机功率提升 50%到80%。哎，举个例子啊，10到15万的销量冠军大众朗逸，有 1.5 升自然吸气和 1.4T 涡轮增压两种发动机， 1.5 升113马力， 1.4T 150马力，哎，而且 1.4T 的扭矩还比 1.5 升自然吸气高了105牛米嘛。那之前我们大概是算过的，家用车有90的马力就能够保证够用的，但如果说要上高速安全超车，这需要150马力，哎，这个时候如果是 1.4T 发动机就能做到高速上安全超车，但是 1.5 升的自然吸气相对就比较困难，要用的时间就更多一点，相对安全风险嘛就会稍微大一点啊。所以说有了涡轮啊，这个车子啊就从能用变成了好用了。哎，我们再举个极端点的例子，东风小康 K02，哎，用的是 1.0 升发动机，只有63马力，哎，这个东西要是装多点120马都是跑不到的，哎，但是东风风神 AX4 用的是 1.0T 发动机，能达到129马力，哎，你看这直接就是能用和不能用的区别。那这种时候再去追求什么自吸的什么线性加速啊，追求驾驶体验，这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先得能用吧，对不对？这有点像什么，我今天饭都吃不饱了，还要去追求我今天吃的那个青菜，是不是有机的，肉是不是米其林大厨烧的，有点本末倒置啊，我先吃饱再说，哎，真香，对不对？那么而且是这样的，涡轮增压它还可以让车子在低转速就有比较不错的性能，还是刚才吉林大学的那篇论文它上面讲的啊，使用涡轮增压呢能够让发动机在低转速区域就有良好的动态响应性能。刚才的朗逸两种 1.5 升要3900转最大扭矩， 1.4T 呢1750转就能达到最大扭矩了啊，这个就是发动机在低转速的时候有良好的动态响应，城市里面看就划算。那这就简单讲就是什么呢，就好像是张三工作状态比较差，只有下午才能好好工作，但是李四工作状态好啊， 早晨、中午、下午、傍晚，它都是很有劲儿。哎，这个就是涡轮车了啊。那么日常开车的时候呢，大部分人都不是7200转的啊，怎么开的这么转速那么高？所以说涡轮车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啊，它的确是会比自然吸气的车子啊劲儿来的更快一点啊。那么刚才说的相对是够不够用啊，体验啊什么的，那厂家可以都生产吗？你们挑嘛。那为什么就是一边倒，涡轮越来越多，自然吸气越来越少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越来越严格的排放法规。哎，给车子使用涡轮增压器啊，是节能减排比较好的办法，同时还比较省钱。中北大学的硕士论文《发动机不同工况下涡轮增压器轴向气动作用力形成机制研究》里面讲啊，在输出功率相同的前提下，涡轮增压的发动机质量更轻，体积更小。那体积小放在车子里就容易，质量轻整个车子也就轻了，车子的油耗也会降低的。而且使用涡轮增压器还能减少尾气的排放，相同功率下涡轮增压发动机啊，它排放可以减少 18% 到 35%， 燃油消耗也能减少 10% 左右。你看划算还省钱，加了一样东西，又不是重新要设计出来一台更厉害的发动机嘛。简单的讲就是涡轮车子啊，它是易胖体质，哎，这个肠胃啊是比自然吸气啊吸收能力是更强的，哎，这自然吸气吃两个馒头它能正常工作，哎，这个涡轮增压的吃一个半馒头吃不下了。哎，而且发生饿的那个时间还比自然吸气的要迟一点啊。那总的来讲，家用车由于排量不够大，自然吸气呢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好这么香。用涡轮呢，它是可以让本来动力不足的发动机获得不错的动力，而且现在啊这个所谓的迟滞啊也是越来越小了。再加上排放法规越来越严格，厂家又不想掏太大的钱去重新设计一台什么神奇的发动机。装个涡轮稍微匹配一下，又省钱又能满足目标，消费者也喜欢，所以说越来越多了。甚至是过了没多久，如果没有新技术新发动机出来，也许只有涡轮车才能卖了啊。那么现在也有不少车主朋友啊，他就是喜欢自然吸气车，但买的时候呢结果还是买了涡轮车，而且这部分人开习惯之后啊，反而说自然吸气啊，我现在真的是有点不习惯，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哎，反过来的也有的，买了涡轮车子我开着开着开着，哎，果然还是自然吸气好，当初怎么会去买涡轮车的呢？他们两个到底是谁对，原因又是在哪里？论文资料案例我都给你找出来了，而且还有相关的事情啊一并被我们找资料的时候发现了。比如说涡轮增压器它的寿命到底有多长，哎，一台车子第几年卖的时候最划算，哎，都有讲究。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涡轮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的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你自己喜欢的版本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